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Bonjour, hola, 我真爱你哟。
听众朋友听不出我声音有一点卡卡的，痰好多而且好黏哦。
我们听不会啊。
对啊，
我一直在听啊。真的好久没有喝凉茶了。新加坡的那个 Lisa 送的，他这个凉茶是凉但是不寒，你知道吧。但是好久没喝了，这种状况不行啊。为什么口水会很黏？
会不会太凉？
太多的水也没有用，这应该不是凉，是因为你不晓得吃了什么东西。
啊，那就是甜的，甜的你又不吃啊？
我不吃甜的
啊。
淀粉是
淀粉也会哦，淀粉也会
啊？什么？
淀粉也会？
哦，真的？淀粉，
比如说碳水，碳水当然也算淀粉呢。
哦，饭是不是淀粉？
饭是的。
饭是
哦、哎呦，这个吃的太多饭了。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饭你必须要吃啊。
对，因为我要增胖嘛。所以我现在早上就吃好大碗一碗饭哦。你知道，然后呢青菜全部都是用很多种青菜啦，很多。然后呢啊、用苦茶油跟酱油去拌、我们不敢用一般的油哦。然后好，那那个汁呢我就淋在我饭里面，好香，好好吃哦。我吃好多饭啊。所以呢蒸蛋。跟这个有时候吃蒸蛋，有时候吃水煮蛋。因为之前吃那个水煮蛋差一点噎到，所以呢不敢吃，好不好吞。结果呢听众朋友教我说很简单啊，沾那个苦茶油，就很好吞。这一招真的很棒。
是，
我们家刚好都是吃苦茶油，所以呢我就沾苦茶油，真的就很好吞。所以我现在一个早上这个早上吃蒸蛋里面加豌豆，换这个碗，隔天我换吃，水煮蛋，苦茶油，就这样子，啊，一个早上到现在可以吃三餐，最少
好啊，
中间还可能会再吃一点点啊，什么，什么什么，鳗鱼饭，一小块，
蒸蛋啊什么的，
没有，鳗鱼饭，我好爱吃
鳗鱼饭 ，OK，
对，然后呢，蒸出来那个汁呢，就淋到那个饭里面，然后就。饭加一块那个鳗鱼，真的美味极了。啊，先吃好几餐，好棒！我最近希望赶快能够有增胖的机会。对，还有一点，我今天没有来到现场，听众朋友原谅我。我现在两只腿没办法站，有够酸。因为谁教我的？我想想看，这是张树林教的
哦。
教我说，他说这个香港的李嘉诚年纪这么大，到现在为止他腿还是有力。之前之前他说到很年纪很大了，他在应酬啊，在请吃饭，请人家吃饭哦，整桌的人在，他还照样在桌子底下偷偷做了一个，昨天我教听众朋友了，腿上夹了。他说啊，前天他教我是我桌上刚好有书，叫我夹一本书。不行，太滑，夹不住，夹在你的膝盖，然后两只腿并着，然后夹住你的你的书。我是夹书，不要用书，书很滑，很容易掉。你就夹，我就后来就用毛巾折了三四折这样子就夹住，夹在你的膝盖，然后呢，两只腿并起来，然后提高，提高，不是很高，就跟你坐的椅子差不多
水平。
然后就放很久，这样子你的大腿就离开你的 你的座位，对不对？
是
你的椅子，这样子的话就训练你的大腿的肌肉。
哦，会有，会有
跟上跟下的肌肉。
嗯，
那能够停越久越好。
哦，这还不容易哦。
哦，然后再我早上到现在都在做这个动作。
嗯，
从昨天开始。
嗯，对，
我现在两只腿大腿好酸哦，
那个就乳酸
了，站不起来，所以我就没来现场，对不起哦，听众朋友。
没关系，没事。
不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上下班马上飞奔，跟人家约4:15，因为公证师没有空，所以特别为我腾出时间啊，要帮我公证一件事情，就是人家房子退租，
嗯，
所以呢。我以为说他写一个退租的信给我就可以了，结果呢，那个公证师我问他，他讲不行，你还是一样要在来我这里，我不需要收你的钱，但是呢，我一定要帮你做公证，这样才算数。
OK，
东西他到底要搬到什么程度也要写清楚，好、哦，然后呢，他有一个月的那个房租还没给我。也要写下去，我是想说没关系的，他就已经被我没收了他的押租2个月了嘛，那这个月他没给我就算了吧，结果呢，我们这个公证师跟我讲说，算了是算了，但是还是要写上去，那代表人跟一个是代表人，一个是另外一个，那个不是租的人，他只是代表来签约而已。他写信给我说要不租了，他说他不算，一定要承租人写上去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呢，虽然不懂，所以不行啊，所以他寄信给我这个不算数，所以一定要去找公证师帮忙。他帮我拟稿拟好了，他说不收钱，哎呦，我说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应该要多少钱。他说秋华姐，你这么照顾我，所以真跟你讲不用，你介绍那么多人给我，那这个说不要就是不要，那不要我至少要带我们的胶原蛋白过去吧。
哎，对，伴手礼，
他不收钱呢、对不对？至少2瓶的胶原蛋白，
对，
3720，3760这样子吧，对不对？这个价钱差不多吧，好，
有那么多吗？好像好吧，
1680嘛，
那就3360吧。
我的数学怎么突然变了？
你的数学其实很好哎，多赚呢。
这还想要给人家多拿，真是没有了，没有要送给他们拿，送给他们的。所以呢，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好，我就做这样的决定，是4:15跟他约好。所以说，如果去电台，我可能来不及，
所以
因为他特别腾出时间来。
秋华姐真的是日理万机啊！
对呀、
哦，哎，能忙是一种幸福啊，秋华姐。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真的吗？
忙啊，有的人想忙都没得忙。
那这个蛮苦的，我觉得这
种。没关系。有的人有的忙没有的有闲的时间，其实没听众朋友、就听午后2点、啊。
哎，对对对，那也是件事情啊。
好，我们会为你敲三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可爱到不行了，到时候让我老公省了18万呢、
哎。
我说什么意思啊？
哎呦，
到时候跟他讲说叫他吃胶原蛋白，他不听就是不听啊。结果呢，我勉强他非吃不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吃。结果呢，被他勉强吃到现在，从母亲节的时候，他买我们的胶原蛋白，总共买了12瓶哎。又是女儿，又是媳妇，又是他自己，又是他老公，他老公被他强迫非吃不可。当他在吃的时候，他就勉强他赶快吃2大瓢，盯着他吃。现在3颗牙齿本来是一定要去这个
植牙。
说要花10几万，
18万
还是多少？我不晓得哈、反正1颗8万呐、它是多少？324，24万，对，一定要的。她老公也要去做这个动作啊，只是最近听说又有这个 COVID 来，是不是？听说
你说 COVID-19 啊？
COVID-19
对，又有，
是不是变种的？变种病毒又出现了是吧？
那个我的好朋友，小朋友啦，叫我阿姨的 Tony。他就得到了
啊！哎呦，
他去
得到
哦，那他用试剂测过了吗？
对，对，就 得到了。
哎呦，
两三天，他说满的。
好吧，那提醒大家了，有那些症要赶紧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啊。
没错，
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对对
对，保护
好
自己。
好，所以呢，他说哦，他得到效果了。
那就要敲三下嘛，是吧？
对，敲三下。
他点的，他点，他老公说再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说，嗯，你的牙齿怎么变这么巩固？
嗯，
那。看了不同医生，
嗯，
不是之前要帮他植牙的医生，
嗯，
看人别人介绍的医生，
哦，
结果呢，看他的牙齿说，哎，你的牙齿很巩固啊，
嗯，
啊，为什么？医生跟你另哪一个医生跟你讲说要植牙，还 OK 啊，
嗯，
结果他老公不敢讲，说我在吃什么，回来跟他老婆讲说，哎呀，这个医生叫我说啊，他跟我讲说我的牙齿巩固啊，
嗯，
没有需要什么。啊，什么植牙？他赶快打电话来说：“秋华，你们的胶原蛋白是太棒了。
嗯”
他说：“我在吃，我就有感觉到我的牙缝本来好清楚，看起来好大的牙缝
啊，
这就是牙龈萎缩嘛。
嗯”
所以牙缝，他说，尤其是前面三颗牙齿看起来牙缝好大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刷干净，真的好丑。结果呢，他说他在吃完胶原蛋白之后，嗯，慢慢的发现他牙缝越来越小了。
哎，进步了，
这是他的体验。
哎呀，
所以他非要他老公非吃不可，让他省了。他跟我讲是十八万哎，
十八万，
十八万，
哦，那是一笔不小的钱。
好，
好，
他要点三敲三下。
啊，
原来是由他点的敲三下。好，如果说你喜欢一个人的话呢，就麻烦敲三下的这个天花板让他知道。那喜欢午后两点呢，不用这么麻烦。打电话就可以啦，一起来听敲三下。
对对对，是的，那如果要喜欢我们胶原蛋白，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嗯，
27519911 OK， 敲三下。Bel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I love you. Oh, my darling,
knock three times on the ceiling if you want me. What's all the fuss?
If the answer is no.
Oh, my sweetness, means you meet me in the hall.
敲三下。
对、
啊，
为了健康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巩固自己，然后说，哎呀，我都没有什么问题，再赶快的敲三下。
对。
哦，那其实台湾呢，因为我们海岛国家嘛，所以基本上大家说到我们是一个湿气很重的地方。
对。
那湿气重，如果你常常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久而久之，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啊、
很多人就会开始去找说，有没有什么吃的方式可以排除湿气呢？所以啊，像是我们常知道的红豆、薏仁，然后各种的养生茶，这些好像都据说有排毒排湿气的功效。
嗯，
但中医师就讲啦，其实真正重要的呢，不是你去吃哪些东西可以排除湿气，而是你要去看一下你每天到底都吃了些什么呢？中医他有讲说，身体能不能把湿气代谢出去呢，和脾胃运化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是被中医说我脾胃的湿气很重的那一种啊。
Oh.
对，那饮食就是一个影响最直接的因素。
哦、oh. ，
对，我觉得他举例举得很好哎、欸。
哦、oh. ，
对，他说呢，身体就像一条河流哦、
嗯，
如果你一直把垃圾丢进河里面，比如说昨天是什么国际垃圾食物日、oh. 你一直吃垃圾食物，你把垃圾丢到河里面、那河道自然不就会堵塞了吗？
堵塞啊、
对，所以呢，那这样子你的身体不就是一条堵塞的河吗？
对，
这样子你一直去想说吃什么可以除湿，可是你应该是想我要怎么样先把垃圾清空吧，所以呢，你应该是先停止吃那些让你的身体更难代谢的饮食习惯啦、
嗯、
那中医师就有提到说，首先呢，就是你要减少会增加代谢负担的食物、
嗯、
像是冰的饮料，
对，
然后我们常讲的甜食，但不是叫你都不要吃哦，因为上次我才分享周迅有讲的嘛，你重点是不要去一直压抑自己，你可以吃，但是吃少一点，
对
对，不要说我今天想要吃泡芙，想要吃千层蛋糕，我就全部吃啊，这样子是不行的。
嗯，
那还有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呢，都尽量不要碰。
是的，
中医是有讲到说，冰冷的食物会让身体的运作变慢。
嗯，
这一点我是比较不知道，因为我只有听说会让你的屁股变得很大、
哦、
对，我每次跟亲戚见面，他们就说你是不是都喝冰的饮料、
哎、
我就说嗯，对啊，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我看你这身形就是冰的饮料喝太多，我就、
嗯、
哦，好吧，我接受了。好，那所以说夏天尤其要注意，因为台湾又是饮王国，所以每天都会有人喝手摇嘛，你走在路上一定就会有人看到拿饮料提袋里面装饮料的。那再来呢，我也要多吃圆形的食物，
对，
烤马铃薯、烤地瓜这些都可以，甚至用蒸的、
嗯啊、
对、
啊、
没错、
啊、
圆形食物它虽然是淀粉，可是呢它没有过多的处理。
对，
那米饭的话你也可以吃糙米，像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吃糙米的。
当然白米也不是不能吃，就是说你把它变成抗性淀粉。
没错没错没错。
日本人怎么做你知道吗？他把煮出来的饭啊放在他们特制的保鲜盒哈、啊
哎、
然后立刻就冰到冷冻库。
嘿，
你觉得奇怪，这日本人发神经病，那么热的东西放在一个那个特制的保温盒、
嗯、
然后呢就是把它丢到冷冻库。
哎，
这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哦。
对，日本人真的是、
下次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到日本旅游的话、
嗯、
你可以去问问看。
对，没错、
就煮精致白米饭，
是，
然后装在他的那个盒子里面，
对，
热热的、哦、立刻就直接丢进冷冻库、
嗯、对，
然后等到你下次要吃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嗯，
然后微波解冻一下，
对，
然后它就还原了、
嗯、
成为刚煮出来的那种米饭的味道、
哎、
但是却变成抗性淀粉。
果然这种无聊又有用的东西就需要靠日本人来研究了。
日本人真厉害在这方面，
真的太妙了。对，然后呢，其实国健署他们调查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人啊，大多数呢坚果蔬菜类吃的都不够啊、
哦、
所以呢其实是我们整体环境里面的饮食习惯都要好好的做调整、
嗯、
以蔬菜跟蛋白质为优先，
对，
那淀粉是辅助，但不能都不吃淀粉，完全不吃淀粉这样也是不好的行为，本末倒置了啊、
哦、
最后一个重点呢，医师就有讲到说，其实持之以恒就是不二法门。
是的，
对，不管做任何事情，比如说你今天在学一个语言，在培养第二兴趣，每天都去碰一点，不要说今天不碰了啊，我就一个礼拜都不碰了。
是，
对对对，有一句英文叫 one or nothing， 就是说、
嗯、
我一旦做我就要做满，可是呢我一次失 一次破功了我就都放弃掉了，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每天 less is more， 就是少就是多，积少也会成多。所以希望刚刚讲的这一些饮食的习惯啊调整，还有不管是我们常讲的保健食品要补充，然后呢要运动，这些都一天一点点的持之以恒才
是
最重要的哟。
滴水石穿嘛，
是呀，
接触磨成绣花针呐、啊，
哎，没错，
真的有、有靠大家的这个毅力了啊，
是的，
就像秋华姐一样，毅力惊人。
真的，
我前天呢上节目的时候、在放歌的时候，我还问他，问秋华姐，我说秋华姐，你有没有去做艾灸？他说我过就代表说他以前曾经有过做艾灸的经验。
艾灸是用艾草，
艾草然后来熏你的督脉。你刚刚讲到中医嘛，我就想到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你可以到那个中医诊所，他们都有在帮人家艾灸、就是三伏贴。
是
三伏贴的话呢，它就利用那种艾草啊的热力啊、进入你的经络系统里面、然后帮你排湿啊、去除你的那个湿热，
对，
然后呢你可能就变得比较稍微轻松一点、
哎呦，
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好啊，
对呀、三伏天、大概它只有40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次的三伏天入伏的时间好像我记得是7月不知道几号、7月10号十来号、然后呢一直要到大概下个月吧，大概会到八月份，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的话，你就可以把握这一段时间。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冬病夏治、夏天很炎热，对不对？
对，
你就用那个纯阳之气，用艾草的气，
冬天的，
然后直接灌入你的经络系统里面、把你冬天积存已久的那种寒气给它逼出来。
对，
就像张无忌中了寒毒之后，他的外公张三丰用他深厚的内力直接把他的阳气给逼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逼出来。最后呢，张无忌练了一种神功叫九阳神功，就把他体内的寒毒完全给逼出去了。你看看这个是有他的道理啊，
你看连武侠小说都跟你讲了、
用厉害就在这个地方，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真的耶，
黄帝内经这个经络系统的调理就是这样、
他已经是懂了这些中医的理论。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在做艾灸啊。对，我觉得还蛮好的、
推荐给大家。
对，推荐给大家了，好不好？ OK， 但是呢平常的保养大家还是要有啊、
日常的巩固。
对，刚刚私底下我还在跟丽媛谈到我们的产品、这个胶原蛋白。
对呀，
你看看像这个秋华姐刚刚讲的牙齿的巩固、它其实不止于这些功效啊。
对呀、
还有别的啊，它对于结缔组织的，对于我们黏膜组织的保护，
对，
那都不在话下
啊。还有当然女孩子最要的养颜美容、皮肤可以蓬蓬润润的，也是要胶原蛋白、
真的真的、好了，那除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外哈、大家如果经常要拍拍照啊，到处去旅游啊，你没有这个好的腿力也不行嘛。所以说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胶原蛋白搭配优固力。
对，这是
一定要的。那这样
的
话，你的身体啊、骨骼啊，就会获得很好的一个保护。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尤其新的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27519911。
是的。
对，那也可以拨打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哦。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一首歌曲《江湖夜雨》啊。
晚风在泼墨，浮云在游走，江湖风雨多，十年飘零酒。我行色匆匆，不问西东，这一盏灯向着梦中走、在迷茫的时候独自走上高楼，用从超越光去解明朝的忧愁。
在雨就继续漂流，十年收拾人流，我与虎猫牵手，青山依旧好，从不说一人老，养虎也与十年等，怎看潦草过一生，表面风光不如嘴上，管他明天会挂什么
好，
哎呀，江湖
夜雨，
是的，
哎，不错不错，蛮好的。我看到这个影片了，他们在跳那个广场舞，你知道吗？
哎，最近一点，最近好像是网红还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单位啊，他们就去做广场舞的访问，很有趣，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来，
怎么叫停就停呢？
对
呀，对
呀，他这个影片
怎么了？
我跟你讲啊，秋华姐。这个都是你从那个 Facebook 啊下载下来的，它的那个特性就是它很短，
很讨厌，
它就是很短，所以下次你还是要从那个
YouTube
去找，哎，这样的话就比较长，
对，
哎，对，
脸书有一些都是短影，
对，影音嘛。
他接了我们艾伦给我电话，哎呀，听起来真的实在很窝心啊，
窝心啊。
他今天晚上刚好要跟一位名律师啊，
嗯，
这个吴明昌吴律师，
哦，
还有他太太，听说是在富邦当到处长哦，王千荣王副长哦，两个夫妻要一起吃饭，
嗯，
我们爱特别在台北要请吃饭，请他们两位，
嗯，
然后也邀约我，
好
幸福哦，
很好很好，哎呀，
怎么都会想到我，你看看，
这个就是哈佛，
邀请他啊上节目，到现在还没邀请，
哦，
因为他。自从那个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
嗯，
那本书
大卖，
笑到不行的之后，
哎，真的
是又出了一本书，
对，
这本新的书呢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哎，对，现在修法了，
嗯，对，
真的，
哎，
正在修法中，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因为明明我不孝的孩子，我明明不想给他，可是政府就是有保留份呐，
啊。啊，对，以前是这样规定，
非给，现在也是一样啊。
啊，
目前这个还没有通过啊。
啊，对，这个还没有，
所以还是一样啊。
他现在在，
一定要给啊，
他现在在修法的部分是兄弟，是手足这部分，
兄弟，兄弟姐妹，嘿。有的跟你是反目成仇了，你还非得给不可。
哎，
那现在因为单身人太多了嘛，
对，
不结婚的人太多了，
哦，太多，
所以呢，没有子女，好，哦，那就兄弟姐妹把你给拿走，
是，
没来找你，没有什么，你必须你财产必须要给他，
啊，
所以呢，现在在修法中，
嗯，
将来可能也会修法到子女，
哎，有可能，
看你敢不敢不孝。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今天晚上他要请这两位夫妻啊，一位是在银行啊，一位是在这个名律师哈，
哦，是是是
啊，特别就是他们开了法律事务所，
嗯，
然后又是富邦银行的太太是处长，哇，真的是要请两位，我真的很荣幸哎，他也邀约我，
所以我刚刚就讲嘛，
嗯，
我说人家哈佛大学研究啊，真正会让一个人长寿的是人际关系，嗯，而不是说你有多少财富哈，啊，真的是人际关系，像秋华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哎，不敢当，我不敢当，
因为你的交流真的非常广阔，你的朋友，
哎，
你的人脉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啊，不敢当，不敢当，
真的，这是要恭喜你啊，这是一个长寿的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嗯，是我才看到一本啊，不是人自己讲的，那我不想原因重现，
嗯，
因为他口音太重了，
哦，
所以我不想这个原因重现哈，哦。他里面有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哎，我真的要学习哈，
哦哦。
他说啊，今天要分享是人生只有一件事
哦，
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
嗯，
你觉得我心态好不好？
你的心态要看哪一方面哦。
我应很 OK 啦，
当然平均来讲的话，平均来讲其实是很 OK 啦，
因为我连受委屈我都自己吞下去。
那这倒未必健康哦，秋华姐，
没有错，但是所以我自己感觉到我很骄傲，
哎，
我受了多少委屈，哦，但是呢我身体还是不错，
很好哎，欸，太厉害了，
敲三下
吞进去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去啊，从来没公开过，
嗯，
所有细节听众朋友连解释我都不想解释，
很好
吧、哎、第二他提到的说人之所以快乐就是不计较，
哎对，
这一点你觉得呢？
当然当然是这样啊，
都是比较
你不计较的人
不计较才会快乐，对不对？
是跟我的家人完全不计较，
嗯，
再来
对嘛，因为家人嘛、
对啊，那不见得、哦、啊，有的连朋友也在计较、哦、啊，那我呢不但家人不计较，
嗯，
我朋友更是不计较
啊。
不过我的朋友对我是没话说，那、不行，
是啊是啊。
再来，人之所以知足是因为不攀比，
嗯嗯嗯嗯，知足常乐，
你看我的确是，
哎，
因为我现在等一下我可能我本来是利用说去带那个公证师那里完了以后，
哎、
想要到 Uniqlo 去买一条裤子，因为我最近呢、认真吃可能有一点点，怎么讲？
有一点胖了，
臀部跟肚子有一点点，
有点肉，
有一点胖，所以呢，
是
有一点
真的恭喜你。
对，只有秋花姐长胖是好事哎、欸，
哦，真
的。可是她不胖到脸来啊，也不胖到身上、啊，
这才值得恭喜
就因为都坐在轮椅，我最近在学站，
嗯，
就是在我轮椅上啊，动不动我就把它站起来。
嗯，
然后双手就放开、
嗯、
偷偷的少许站不稳的时候赶快少许靠一下轮椅边边、就在练站，你知道在站，我就发现一直打嗝咯、原来不打嗝胀气都是因为我一直坐着，
就等于气在走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练、好，讲到这里就好了，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不计较，
是，
所以尽量不要计较，好不好？
是是是，
把精神寄托在午后两点，
真的，真的
你就会知足了。
是的，没有错。其实啊，有很多知足的事情啊，其实秋华姐也有做到，比如说行善。
啊，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一个超模，
嗯，
她呢是澳洲的一个女孩子，她叫做米兰达，
是，
她只要你看到她的长相哈，你大概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名模哈。他现在大概已经离开秀场了，还是说走秀的舞台已经不再走了？他结婚，他嫁得很好，他的那个老公啊，24岁啊就创立了那个科技公司，然后24岁就赚进了亿万的财，所以他那个公司叫做 Snap。SNAP
啊，我也不认同
哎。但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啊，然后有这个天命啊，他创了这个科技公司之后呢，那他赚了很多的财富。赚了很多财富不是重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你赚到的钱有它的价值，这个才是重点。你知道这两夫妻呢，他们就开始行善哦。他们行善其实也是不欲人知啊。他们讲说行善不欲人知啊。结果最近呢，他们又捐了一笔5亿多美金。
哇，美金呢？
对，合台币175亿，用在哪里呢？他用在帮加州的26万1000个病患偿清他们医院的欠债。
哎呀，
一笔勾销，结果医院就把那个这个清偿的那个信件呢，就是寄到每一个这26万1000个病患的家中。然后他们以为说接到这个信是碰到诈骗集团，结果就逼着这个米兰达他们夫妻两个出来拍一个短的影片，说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要怀疑，他是真的不是诈骗，就是因为担心说你们收到了通知以为是诈骗，所以我们才勉强来录制这样的一个影片来提醒债务人。所以说平常这一对夫妻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好事，比如说投入灾害的救援啦，还有免学贷的这种善行。我上次也看到一个印度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印度裔，他从他的爸爸那一代哈就到美国打拼，在一个很好的大学里面读书，然后呢学有所成之后呢，就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然后赚了很多钱，他就决定要回馈他的母校，回馈他社会。结果呢，他就经常去做一些这个有益于学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儿子有一次受邀到这个大学去演讲，我记得好像是一所常春藤的名校，名字我忘记了。结果呢，他就当场就宣布说，这个毕业生恭喜你们毕业了，你们欠了很多的学贷，从今天开始你们同时新的生活，因为你学贷我帮你们免掉了，我帮你们全部还清了。所以我就觉得老美的一些善行哈、很特别，
真的，
他有的时候不见得说是捐给某一些好像慈善单位啊，或是某一个贫穷的人啊，他就是 很大规模的，有些是捐给宠物哦，
嗯、
猫猫狗狗啊。
啊
那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我今天举的这个例子，
嗯、
他们是帮助人家还清这个贷款，
啊、
就是说学贷、
嗯。
那有一些是帮忙还清那个医院的这个债务。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都很特别。
他可以来帮我还吗？
嗯，我你跟他联络一下，你跟他联络一下。他老公是 Snap 的老板。
对啊，我来跟他问一下。
好，艾伦的新书哈、哦，啊，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哎，
现在畅销的不得了。前两天啊、我就到那个松烟啊去逛了一下，我就刻意去在啊他的那个卖书的那层楼看一下，摆在最前面。
啊哟，又是畅销书，
哇，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棒了嘛！现在单身的人太多了，
对
真的，
对，都不结婚不生小孩，
周围的不管兄弟姐妹也都没好好照顾啊，等等，真的，你可以自己做主，看要给谁就给谁。
哎，对对 对, 对，
捐款也可以，
是是，都可以，都可以，
嗯，做你自己的功德也 OK。好，好，来继续我们的安排歌曲，
好啊、
最重要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眼睛照顾好，
嗯。
我真的连很可爱，
嗯，
发现我这个眼镜戴起来哦，把我小小的一点点的眼袋，都很明显啊、把它扩大
哦，
因为我这个眼镜太大了
哦，
所以一戴上去呢，发现我的眼袋看起来好像更大，眼镜拿下来，哎，我眼袋没那么大，
嗯，
所以赶快去找旧的眼镜来戴，做梦没想到，我居然旧的眼镜现在戴起来比现在在戴这个眼镜还要清楚，我自己吓一跳，我正想说我大概要去配眼镜了吧，结果不是，那旧的眼镜我有三四只旧的眼镜拿来轮流戴的，结果戴上去居然比这个现在在戴这一只要看起来更明显，
哇，眼镜很明亮，
眼镜真的是比之前要好，哎，我真的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啊，
保养、
哎、真的很开心，所以说对我们的叶黄素真的有效，
真的，
我现在吃三颗，
是
每天都吃三颗。好，对，这句话最重要。现在不只是只有说是这单身哦，财产将来不晓得要送给谁哦，啊，为自己做功德吧。好、哦，因为现在最害怕是忘了是谁，
真的，
失智症、
对
阿兹海默症的人很多，所以。自己有多少财产，他自己就忘记了。
没错，
所以还是提早做安排，好不好？
真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忘了我是谁，说不定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
真的，那就麻烦了。
可以。哎、哦，王海玲为大家唱的这首《
好的
忘了我是谁》。
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时候心里跳，看我以后眼泪坠。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好，上了，听众朋友，今天要上什么课呢？
哎，今天要上的课呢跟生命关怀有关系呀、啊、所以呢今天其实是非常的荣幸，我们呢是邀请到了法鼓山的基金会，我看一下全名啊，全名要念对才行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是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他们有举办一个奖叫做关怀生命奖、嗯、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奖项，每年呢都会来就是颁给这些他们觉得说哎呀可以激励到人的，他们做善事非常伟大的一些人、嗯、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给自己感到一点点醒思，一点启发，然后让善的循环继续下去、嗯、hey, 所以对，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他顾问、
嗯、对
张丽君，好像在2年前曾经有访问过他们，
嗯，
哎，今天好像又重新来访问一次了，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些，来听他介绍。
是的，
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您好。
好，通了，嗯，好。
喂，
请问一下是张丽君顾问吗？
啊、是的，是的。
你 好，这个张顾问，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阿富。
顾问好，我是丽妍。
哎，阿富，丽妍好。
你好，你好。
秋华姐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
我是丽君，
太棒了，听到这个张顾问的声音呢、啊，非常甜美，
真的。
对，上次访问已经差不多两年了，我记得。
两年哦，好快哦，
好快，好快。
非常感谢午后两点节目再次的邀请。要非常谢谢秋华姐，记得上次我们访谈之后，她就给我们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很多的护持还有鼓励
啊，对对对，
让这份善的循环能够继续的下去，真的很感谢。
对，那么今天很高兴啊，我们邀请到这个顾问呢、啊，就是
丽
君
就好了，
丽君师姐了，
师姐
应该叫师姐，我们就称呼您
师
姐好吧？
丽君，丽君
啊，丽君，丽君哈，这个你们都致力于这个生命关怀还有教育了。
是
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的一个宗旨了啊，
哎，
今天呢邀请到这个师姐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动人的生命故事，哎、还有就是说即将在9月开场的一个这个关怀生命奖，还有这个论坛的活动，是不是这个请这个丽君呢、啊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活动好吗？
好的。法鼓山关怀生命奖这个选拔跟颁奖哦，我们2年举办一次。
是。
那从200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10届。
嗯。
那我们的活动的宗旨是希望能够建立正确的一个生命价值观，
哦、
还有那种永不放弃、积极正向的人生观。
嗯。
我们甄选出社会上致力于关怀生命的个人还有团体，
嗯，
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让社会大众能够得到启发，能够在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中，在困境的时候能够突破困境，勇往直前，而且能够帮助他人，影响他人。我们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那当然我们每一年都会，每2年都会从社会的一个各个角落去发掘一些值得被表扬、被看到的一个团体跟个人。
嗯
，OK。
对，天哪，光是这个宗旨听起来就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每2年举办一次，我必须要纠正一下，刚刚不小心口误说每年举办一次。
哦，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要纠正一下，对，这是重要的资讯呢、啊。而且听完那个丽君讲了这么感人的这个宗旨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么正向、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一定是大家要来共襄盛举、一起支持的。所以呢，也想要请你多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关怀生命奖啊，它有几个奖项，然后今年的得主他们为什么会获奖呢？
哦，是是，谢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哦。那关怀生命奖我们分为3个奖项，一个是团体，团体大愿奖。嗯，还有个人的智慧奖跟个人的慈悲奖，所以加起来就是3个奖项。那我们今年其实来参与我们这次奖项的评选的 候选的个人跟团体都非常的优秀，那也特别的就是一个今年的决审的共识很高，所以几乎都是在无意义的一个投票的过程，然后就像我们团体奖是由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那我记得当时的一个决审委员，我们的决审委员就是全数都通过，就投票给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那获得我们个人的慈悲奖是由那个拾荒的慈善家赵文正先生获奖，
是。
那个人的智慧奖是我们的消防英雄于泰运先生获奖。那他们两位的得票数也非常的高，几乎都是有点几乎全数都通过这样子。所以这三位都是这三个获奖的单位或者是个人都是实至名归。那以这个我们讲的团体奖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来说，我们记得我们台湾早年是肝病王国之称，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我们好像国人得到 B 肝、C 肝的人数不少，
好几百万呢，我记得。
是啊，那 B 肝跟 C 肝的就是代原者，很容易变成肝炎或者是肝癌或肝硬化，
就
肝
不取了。
对，所以很多当年很多的家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case， 让家庭破碎。那而且我们也背上了一个肝病王国的一个不好的名声哦。那所以我觉得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们就抱了一个使命，他们就希望说能够主动的出击，走入人群。
是，
所以他们有一个肝病防治列车，深入了我们偏乡山区跟离岛，甚至监所哦。他们免费举办了肝炎跟肝癌的抽血筛检。那筛检之后，护士如果发现有一些状况，他们会主动联系跟关心病友，然后持续的追踪，所以让我们的国人得到肝病一个比例就慢慢的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金会等于是救人无数，他们从被动等待病人的方式到主动出击。那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在等于是为了我们国人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工程在出击，然后也影响到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个政策的制定，让我们的肝癌的死亡率跟国人的寿命的延长能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彰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一个团体奖应该是实至名归。
的确实至名归，像是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的一个应该是陈执行长还是董事长我忘了啊，那许金川嘛，
金川先生，
我经常容易把他跟叶金川呢、搞混，你知道吗？因为
金川以前是我们的卫生署署长。
对对对，那这个是许金川医师在台大医院服务，我们以前也曾经多年前访问过他们，介绍他们的这种善行哈、的确啊，他们就有这样的使命感。这个其实啊，就跟宗教家的精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在不同的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呢，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主动出击。他就强调说，你不能只是验你的那个肝功能啊，你还是要做那个超音波，超音波你才能够及早发现，然后及早去处理它。这个跟那个法鼓山的这个法师啊，这个圣严法师讲的，遇到问题你就是要面对他，处理他，然后接受他，处理他，再放下他。
我觉得
是一致的，这种精神是一致的。我觉得了不起，他们今天得到这个团体奖，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如这个例句你所讲的。那另外你讲到两个哈，一个就是这个个人奖的部分哈，智慧奖的部分。那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啊，他导演叫做屈全力。屈全力导演他好像也经常拍一些纪录片哈。
对，
他拍过一个《超人再起》，讲述的故事是让人感动。那其中有两位也是这一次关怀生命奖的得奖者，能不能请丽君来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迹好吗？
好的，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屈全力导演他在两年前拍了一部叫《台湾超人》，那因为获得很好的口碑，那他今年再接再厉又拍了第二部叫《超人再起》。那《超人再起》里面有非常多的主角，也像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呈现。那其中有两位刚好就是今年我们的关怀生命奖得主，那有一位是我们说的拾荒慈善家陈正先生啊。 那他的故事也让人非常的感动。他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等于80老翁了。
嗯、
对，他还是每一天在，不管是烈日啊，或者是风雨，都是风雨无阻的去做那个资源回收。那资源回收以往我们的印象都是非常辛苦嘛，而且是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个工作。
嗯、
可是他无怨无悔，他其实收入也蛮有限的，可是他几乎把他的那个所得，70%以上全部捐社会做公益，
嗯、
所以他累积超过的捐款已经超过630万
啊。
他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读太多的书，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多读一点书，将来有机会为社会服务。
嗯、
那他不但是捐钱，而且他还认养这种贫困的儿童，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从这个国内到非洲到亚洲到中南美洲的贫困的儿童，他已经认养了高达20名，那、这样子一个认养的一个费用也超过了200万元。
天哪！
他其实能想到的他都做了啊，包括他获得了一个港澳台的一个慈善基金会第7届的爱心奖，
嗯、
他把他的奖金全部捐出来，捐给社会局、世界展望会、
嗯，
还有很多的学校跟机构。
是。
那当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也持续的关怀受灾的民众，
嗯、
他还捐了一部消防警备车给地有灾。
哇！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小人物做大事，
真的
他没有亮眼的学历，那甚至我们都有点觉得说这份工作是一个蛮卑微的工作，可是他能够把废弃物转换为一种爱心的珍宝，那这样一点一滴的无怨无悔也做了几十年。
嗯，
这蛮让人感动的，
这个、
他让我想到这个台湾之光陈树菊，
对对对，很多人会拿。
我刚刚也是在心里面想到另外一个人，那更早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有一点年纪的人或许就知道这个人。大家知不知道在台北的汀州路啊？
王冠英、啊、
对，王冠英图书馆，对不对？
嗯，
对对。
那个图书馆就是他也是用拾荒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善款去盖的一个图书馆，到现在还在哦，
还在。
对，所以说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嗯、
都做同样的事情
的。
这个按照佛家的讲法，他们其实都是佛，他们都是菩萨。
对，
是人间菩萨。
嗯、那好，那么这是刚刚你提到赵文正先生他的事迹，另外一个得到这个智慧奖的得主叫做于泰运，他是一个那个消防英雄，他的这个事迹也是请这个丽君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如果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在103年，我们高雄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气爆事件。当时我们于泰运先生就是带着他的个打火的弟兄就一起去救灾。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是份额就是永远都是挺身而出。
嗯，
那最后要收他，让打火弟兄先走，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哎呦，
那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气爆，他差点出不来。那他全身有这个70%还的那个灼伤。
哎，
然后在这样一个关头，他还是让别人，就是让被火灼伤的民众先就医，所以他永远都是想到别人。等到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家人去医院看，找他在那个加护病房，然后在那个急诊室，几乎不认识他了，因为他面目全非，连他的儿子、他的太太都看不出那就是他。
哎呦，
可见他那个烧伤的多厉害，
很严重。
是，所以他后来就经过了14次的一个手术，
嗯，
那每一次的清创啊、植皮，那我看到那个台湾超人在一起那个电影，他说那种痛，是没有办法形容，锥心刺骨的痛，
嗯，
他多次想要结束生命，
哎呦，
那如果不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的鼓励，哦，让他撑下来，不过他真的很想就。把自己他不愿意拖累别人，所以我觉得老天也很帮忙，就让他能够慢慢的恢复了一个健康。
嗯，
那他后来也加入了这个我们阳光基金会的一个脸部平权，作为脸部平权的大使，他就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用情或者是恐惧的眼光，
嗯，
让这个伤友能够不要受到二次的伤害。
嗯，
那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回到了第一线的消防工作，等到他稍微好了一些，他还回到第一线。因为如果是一般人都会有个阴影嘛，
嗯，
就觉得说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一定会害怕，可是他是一个身为队长的人，他还是勇敢的回去，所以他现在还在第一线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一个勇者无惧吧，
生命之光啊。
对，然后又非常的这个慈悲，然后永远把机会都让给别人，然后用自己都排在最后的一个顺序，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一个人，
人间菩萨。
对，
又是个人间菩萨。
真的真的、哎、
对，其实不管是刚刚听到获得团体大愿奖的这个肝病防治基金会他们的贡献之外呢，当然还有个人慈悲跟智慧奖的这个赵文正先生跟于泰云先生，不管是于泰云贤，对，不管是他们三个人三个单位，他们呢都是展现了真的是让人一听的会，你知道有一种揪心的感觉，就是怎么可以有人无私到这一种地步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法鼓山人文基金会这一场的关怀生命奖颁奖活动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来共襄盛举，一起去为这些获奖的人来庆祝一下，因为他们做了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非常有爱心的事情。那想要请问丽君啊，我们这个活动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呢？而且举办的方式是不是也和之前一样会有讲座的部分也可以让我们去聆听呢？
没有问题，我们人文社会基金会哦，他办的这个关怀生命奖的颁奖跟我们的关怀生命奖论坛哦，是在今年的9月13号，就是礼拜天的下午1:30到5点，我们一样是在中油国光厅，就是松仁路3号。
嗯，
其实它的地点是非常的方便，
嗯，
就是坐到府捷运站3号出口就可以到。那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式一样，就是有好听、好看跟好感动。
嗯，
所以好听就是我们有办了一个论坛。那我们今年的论坛的主题叫做超越，在变动中找到内在安定力，这是我们今年的论坛主题。
嗯，
那论坛我们又邀请了法鼓山方丈和尚果辉法师，还有卫福部常务次长庄仁祥次长，还有我们导演曲全力导演，
是
由他们三位透过跨界式的一个对谈，
嗯，
那凝聚大家对于生命的关怀，找回那个心中那一份安定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开始报名，我们在法鼓山全球资讯网的这个最新消息，还有我们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脸书都可以看到我们报名的连结。
Wow.
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是
那我们都是免费入场，希望大家来多多的了解，多多的参与。那每一年的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关怀生命奖得主拍摄一个影片。那当这个影片一播放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过去的经验是在场很多人都掉眼泪，然后看完那影片，我们就会邀请得奖者上台接受我们的一个表扬，一个讲座，一个颁奖，
是
都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好，大家赶紧去那个官网啊，
对，
直接去
报
名了啊。
是，
好，那最后再问一下丽君师姐了哈。
是，
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有很多的一个资源，还有很多的服务项目哈。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有哪些资源是适合我们参与或者获得这些资源，获得这些帮助，或者说他们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一点是不是最后给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那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当年就是圣严法师有指示我们，用两大主轴来办我们的活动。第一大主轴就是关怀生命，第二大主轴就是圣严法师一直在推动的社会运动，叫做新六轮运动。
对，
那新六轮就是家庭、生活、校园、自然跟职场，还有族群伦理。
啊，
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种全龄化的关怀服务，从一